好，大家可能久等了啊，对不起，今天的小刚为什么教会的网络也有一些问题？我以为教会的网络很好，那我想我们下面就开始今天的讲道。最近呢我翻了一下月历发现呢我们是从3月15号开始停止在教堂聚会，到了今天正好。是5个月，原来我想说呢，时间过得很快，一下5个月就过去了。后来想想这样的说法不太适合，因为对于我们当中很多人而言，过去的5个月过得可能是很不容易，可能是像度日如年一般。在月疫情当中呢，原来正常的生活的步调呢，大大的被打乱，让我们很不适应。使得我们心里焦急，盼望着疫情很快的过去。上个主日，礼拜天的主题呢，是为主的再来警醒。那天呢，我是用了一个，我，那天我是用了一个呢，我当年服兵役，晚上站卫兵的日子来比喻如何来警醒。那今天呢，面临目前的疫情呢，我呢，又想到另外一个，当年服兵役的例子，那就是数馒头。而我们会用当中大多数是来自于国内，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数馒头。我听说在国内当兵呢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一般人呢还当不上兵呢。可是我年轻时候在台湾，人人都要服兵役，一般呢都是2年，而那2年的日子呢，因为生活枯燥，就很难熬。他在台湾当兵，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餐呢一定要人人一个馒头，2年下来就是700多个馒头。每吃一个馒头，距离退伍的日子呢就近了一天，因此呢就有了这个数馒头的说法。数馒头，还剩几个馒头才能退伍？那如今在疫情中，我们很多事不能做。做生意的不能开业，当学生不能上学，家庭呢想要出去旅游或探亲也不能，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里，天天期盼这个疫情的统计数字能够往下走，却一直又盼望不到。从某个角度来说呢，目前的日子呢比我当兵的日子还难熬，因为那时我还知道何时会退伍，但目前的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在过去5个月中呢，相信我们的祷告都是求神赶快让疫情过去，好让我们开始正常的生活。要等候神的过程不容易，需要信心及耐心。那诗篇的69篇的作者大卫，就曾经长期的被扫罗王追杀，他在这过程中就一直祷告等候神的介入。这篇诗篇，可能就是大卫在那时候的祷告。在这里说，大卫是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他的等候。他说："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他的情景可以由中国成语中的"呼天喊地"以及"望眼欲穿"来形容。不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一种。中间所说的大卫的故事，我就知道那时他的情况是多么的窘迫，多么的想从大卫，想从上帝那里得到解脱，却一直等不到。后来他终于等到了，上帝挪去了他的仇敌扫罗，让他代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我想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我们个人的困难可能程度不同，困难的情况也不同。但相同的是，我们都在等候这疫情的过去。虽然我们目前看不见疫情结束的迹象，但相信那一天总是会来到。在这等待期间，我们就继续保护自己，也继续与教会其他弟兄姐妹有互动，彼此鼓励，彼此关怀。等到那天疫情过去，我们可以重新在教会里敬拜上帝，也彼此见面，我们孩子也可以重聚一堂。那该是多好！ 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进入到第14章。顺便提一提啊，上主日徐启荣弟兄啊跟我都说过啊，我将要在这个月底退休，卸下教会牧师的职位。八月最后两个主日，就是下面两个主日呢，分别由陈信福牧师及李英雪传道讲道。所以今天啊，是我在退休前最后一次的讲道。看来马可福音直到四章是不可能在退休前讲完了。不过若是主允许，以后还有机会与各位分享马可福音。不过那时候我的人可能已经在 Houston 了。因此我想在今天退休前最后一次讲道的时候，先简短的介绍一下马可福音第14章跟15章的内容。那我们都知道，一年中基督徒最看重的一个节日，就是每年四月左右的复活节。教会诗班在复活节时都会特别献诗，像是今年在新冠病毒来到之前，诗班还在计划在今年复活节的主日唱无比的爱这首以前我们唱过的清唱剧，可惜后来没有唱成。顾名思义，复活节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在这个节期中呢，我们也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英文称他的受难为 Passion。 而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不可分开，他先要受难致死之后才能复活。复活跟受难这两件事都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中心内容。我们传的福音主要不是传在今世可以过平安日子的福音，还是传信主的人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福音。而罪得赦免与耶稣的受难有关，所以说耶稣的受难是福音的中心内容。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为了做错了什么事而受难，他乃是按照以赛亚书所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以说耶稣在整个在世的侍奉都应该从他受难的角度来明白，而马可福音第14章跟15章内容就是叙述耶稣上十字架前后的一连串事件，包括他的被捕、审判、受死等等。这两章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的高潮。虽然我们对于耶稣受难的故事可能都已经十分熟悉，但因为这事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人当经常的回顾并传讲耶稣受难的故事。第14章很长，一共有72节，不仅是马可福音最长的一章，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呢，论结束的话呢，本章是列居第三。但今天呢，我们只讲1到11节，因为这段经文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单元，可以说是耶稣受难的序曲。其中讲到了两个事件，但作者又用我们以前说过的马可三明治的文体将这两个事件合为一体。我们都吃过三明治，这种食物外面有两层面包，中间以蛋啊、以肉啊、以果酱啊做夹心，但马可三明治不是食物，还是一种特别的文体结构，是由三个小段落所组成。其中呢，头尾两个段落是叙述同样一个事件，但在这两个段落中呢，又夹入另外一个不同但是主题又类似的事件。像是今天的经文啊，11节当中呢，开始的1到2节跟最后的10到11节是叙述犹太教领袖如何图谋对付耶稣，耶稣门徒中犹大如何加入这个阴谋。但是在这两个段落之间插入了另外一个故事，叙述一位无名的女子怎么样用一个非常昂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那这个三明治的两边外层呢是叙述耶稣的被恨，而中间的夹心呢是叙述耶稣的被爱，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就形成强烈的对比。等一下我们也会说到这两个事件又有一个相同的中心主题。那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逾越节跟除酵节两个犹太人的节日，我们是华人，我们身为华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圣经中要讲这么多关于犹太人的事呢，包括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节期礼仪呢。甚至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华人要信一个这么重视犹太人的神呢？我想呢，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呢，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华人自己幻想出来的神，否则呢，这个神一定非常重视华人。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自己向人启示的神，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向他启示上帝将如何的把救恩赐给以色列的人，上帝也要经由亚伯拉罕及以色列人把他自己救赎全世界世人的计划来显明出来。这些上帝的启示都记载在旧约圣经中，后来上帝又差遣了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最后在十字架上钉死，这就更清楚地启示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因此今天我们要明白基督信仰，不但要明白新约圣经中所记述耶稣的言行，也需要明白旧约圣经中如何预表耶稣的事工。而要明白旧约圣经，就必须要了解一些犹太人的背景。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中，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预表了上帝将如何的借着耶稣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那第一节14章第一节这里的逾越节跟除酵节都起源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你若读过出埃及记第12章就知道这些事。那时摩西好几次请求法老埃及王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但法老一直不肯，于是耶和华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但那年犹太历的元月14日，他每家要选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把羊羔宰了，取点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之后耶和华上帝会来到埃及地，把那里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击杀，但若他看到房屋门楣上有血的，就越过去不击杀那里的那家里的人。那这事呢后来果然成就了，于是法老终于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使他们得到自由，开始新的生活。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在每年犹太历的元月14日庆祝逾越节，以此纪念神当年越过他们的家没有击杀他们。他们也在同一段时间过为期一周的除酵节，因为他们离开埃及时非常匆忙，没有时间让面团发酵，所以即使到了今天，犹太人在用逾越节的晚餐时仍然吃无酵饼。逾越节虽然是犹太人的节日，但与我们基督徒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逾越节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前一天晚上是要借着无辜羊羔的血使得死亡能从他们的头上越过，而在今天我们也是借着耶稣无辜的牺牲而得到永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样看来，耶稣在逾越节时受难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预备，预备耶稣成为那代赎的羔羊。在那快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教领袖，包括第一节这里说的祭司长和文士，心里所想的不是如何过节，而是如何除灭耶稣。为什么他们如此恨耶稣呢？正乃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奇事 很有能力，讲道的时候又彰显了他的权柄，对于一般犹太百姓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耶稣所作所言与犹太教传统有很大的分别，成为了对于犹太教传统的威胁。特别是在几天之前，耶稣才刚在圣殿里赶出贩卖祭物的兑换金钱的商人，以此公然的挑战管理圣殿的犹太教领袖的权柄。而这些原因，他们一定要除灭耶稣。那平时耶稣四处游行，找他不容易，现在他因为过节来到耶路撒冷，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宗教领袖们又有些顾忌，因为在节期中，耶路撒冷城里有很多朝圣者从外地来的，耶路撒冷人口在过节的时候比平常的人口多了五倍，而这多出来的外来人口中呢，很多是从加利利地来的，这些人比较支持耶稣，不是公开捉拿耶稣可能会出乱子。那当时犹太人的革命气氛也很浓厚，就是反罗马的革命气氛很浓厚，而掌权的罗马军队也在防备，若是在逮捕耶稣时有任何纷乱，就可能引起那个罗马人的镇压，造成整个局面的失控。因此在那时，犹太教领袖们举棋不定，不知如何来做这个逮捕耶稣的决定。就在这时候，他们得到了意外的帮助。第十节记载，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时领袖们看到犹大出现就非常高兴，因为一旦犹大加入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就有了内线，要逮捕耶稣就容易的多了。有了犹大，他们就可以掌握耶稣的行踪，在最有利的时候将耶稣逮捕。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不是在大白天，而是在黑夜里，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上将耶稣逮捕。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犹大身为耶稣亲近的门徒，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马可福音这里没有提到犹大的动机，马太福音中明显的说他是为了30块钱，路加福音及约翰福音则说是撒旦进入了他的心。综合而言，犹大是被撒旦用金钱引诱，使他做出了卖主的决定。那另外一个关于犹大的问题就是，那犹大是不是很无辜呢？他不是自己想做，而是被撒旦所迷惑而卖主，他只是没有办法抗拒而已，应该可以原谅吧。何况他的卖主使得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可以成就，他让耶稣上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工作，那么犹大在这件重要的事上是否还可以说有些功劳呢？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些不信耶稣的人说呢，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所以呢他没有相信，那若这样的人没有得救，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是不是也很无辜呢？这两个问题可以用同一个方式来回答，那就是神有神的计划，但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计划，但人有人的责任。神要救赎世人，因此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错。但犹大不一定要以卖主来成就神的计划，上帝仍能经过其他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救赎。犹大的责任乃是不受撒旦的迷惑，专心的跟随主，但他结果选择了为了金钱而跟从撒旦，所以他要为自己的背叛负责。在14章的后面记载耶稣的话说，人死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可见犹大的最终结局是可悲的。同样的，人若不信而不得救，就不能怪神没有拣选他，而只能怪自己选择不信。当然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人能得救是上帝的拣选，但神拣选哪一个人是神的事，我们是否相信 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要为上帝的拣选感恩。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而言呢，他不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拣选，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只需要知道他有信耶稣基督的责任。当我们这样知道神有神的计划，人有人的责任时，许多这方面的信仰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下面第三节讲到在同一天发生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呢，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与人吃饭的时候，有位女子用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那么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类似的故事，但一般人认为呢，马太、马可及约翰福音中所叙述的是同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周，地点都在伯大尼。路加福音中记载的故事这是另外一个事件，但事件发生的比较早，也没有说是在伯大尼，而且在故事中叙述的那女子是个罪人，这些细节都与其他三卷福音书不同。我们现在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前面提到耶稣那次去到耶路撒冷，每到了晚上都在伯大尼过夜，这一天他也是在伯大尼一位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但是其他地方没有提到这位西门，想来他的大麻风已经好了，或者除了耶稣可能没有人会到他家里去。就像今天若有人刚染上了新冠病毒，不会有人去他家里一样。有些生死学者呢认为这位西门就是约翰福音中所提到的三姐弟马大、马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父亲。但这位西门也可能不是他们的父亲，也可能只是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村邻而已。马可福音这里呢没有提到这女子的名字，但按照约翰福音的平行经文，她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路加福音记载有一次耶稣到他们家里去坐，他的姐姐呢马大就忙着照顾，那玛利亚呢却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讲道。而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形容玛利亚就是一位耶稣的粉丝。在那天当耶稣在西门家里坐席时，他就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那时候的屋里呢就立刻满了膏的香气。这真拿达香膏不是犹太地的出产，而是舶来品，是从一种只生长在印度北部的植物所提炼出来的香料，因此真拿达香膏的价钱非常昂贵，这可能是他们家的传家宝，平常不会任意的使用。但这时玛利亚却不只用一点点香膏，而是打破玉瓶，把所有的香膏都用在耶稣的身上，象征他完全的摆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他做这事的动机，以耶稣从他行动中看到的更深的意义。在第四节叙述，有几个人看到了这个女子如此做就很不喜悦。根据马太福音第这个26章中的平行经文说呢，这几个人呢根本就是耶稣的门徒。那约翰福音中呢更精确的说，就是门徒中的犹大。门徒觉得这女子做的极端浪费，他们说这么值钱的香膏若是卖掉得到金钱可以帮助很多穷人呢。这笔香膏价值是30多两银子，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我想今天一年的工资是多少，所以它的价值的确是很高。门徒们因此大大的向这女子就像玛利亚生气。这里几个门徒或许真的关心穷人，但或许他们只是以穷人当作借口。约翰的福音中就说，这些门徒中的犹大，他真的动机呢，可能是想把香膏卖掉之后，把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而不是真的想周济穷人。我想那时候耶稣听到门徒这样的话，心中一定非常难过， 耶稣知道他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他上了十字架的日子近了。之前他有多次向门徒明说他即将是要受难，但他们似乎是毫无警觉，他们没有完全没有把耶稣和死和救赎连在一起，他们甚至觉得耶稣不值得玛利亚将一瓶香膏用在他的身上。那这时候耶稣的反应可以是严厉的责备门徒如此不看重他们的老师，连在他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不看重，但耶稣没有如此做，他倒是一个和缓的态度帮那个女子说话。他说，由他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的意思是，这位女子以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行动来表现他对于耶稣的敬爱，这真是一件美事。下面在第七节，耶稣解释，他不是不赞成帮助穷人。事实上，世上穷人很多，他们的确需要别人向他们行善，帮助他们。但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人，在人类历史上，这只有发生过这么一次。这位女子所做的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的机会，能够将她的敬爱借着香膏坐在耶稣身上。耶稣不要她在这件美事上受到门徒的批评。在第七节的最后，耶稣开始解释这个女子浇香膏行动背后的真正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这个女子自己都不明白的。在不久之前，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使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很大的恩典。玛利亚呢，可能是因他对耶稣救了拉撒路一命而献上他的感谢，也可能是他觉察到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但最可能的是圣灵感动他做的事。耶稣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以此暗示门徒他即将要上受难离开他们。跟着耶稣在第八节说得更明白，他先再次称赞玛利亚是尽他所能的全心摆上，然后耶稣解释玛利亚浇这香膏的举动的真正意义是为即将要死而埋葬的耶稣做准备，预先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人死后要在他身体上抹上香膏，好压下身体腐烂之后的气味。而这位女子乃是预先抹膏，预先为耶稣的安葬做准备。最后在第九节，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不仅仅不要责怪这位女子，他们之后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女人作为如此重要，而在后世每逢传福音的时候都提到她呢？有可能有人呢就觉得，可能是她完全摆上的心态值得历世历代的人述说。那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想法呢有些道理，但更可能的是这位女子呢像是一个纪念碑一样。我们知道纪念碑的重点不是碑的本身，而是碑上所记述的内容。这个女子也是一样，是她所做的行动本身值得纪念，而是她这个行动所做的对象与福音的中心内容有关，因此值得纪念。什么是福音的中心内容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15章提到耶稣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而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中心内容。他死解决了人罪的问题，他死成为罪的代赎，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信徒将来都要复活的凭据。不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也相信这死而复活的福音。那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就得到赦免，就有永远的生命。那这位女人在那天所做的，就是为耶稣的死做准备，也就是为福音的成就做准备，所以她作为值得纪念。而她在那天所做的事，后来记载在福音书中，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果然呢就被后世的信徒所广传。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又用了这个三明治的文体来表达信息。在今天的经文的头及尾叙述了犹太教领袖如何图谋对付耶稣，以及犹大是如何的因着金钱加入这个阴谋。但是在这个三明治的中间夹心，作者夹马可呢插入了一位无名女子，用非常昂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故事。从人的角度来看，经文的头尾是在叙述一些人对于耶稣的恨，而中间的夹心是在叙述一位女子对于耶稣的爱。这恨之欲死及爱之深切，形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对比。然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记恨耶稣的犹太教领袖，或是卖主求父的犹大，或是爱主至深的女子，他们从事上帝救赎计划中的重要角色。犹太教领袖及犹大是在无意中为神完成了耶稣以死做赎价的计划，而这位女子呢，也在无意中完成了上帝要以高耶稣的身体来荣耀他的计划。这样看来，今天经文的中心信息是神预备了耶稣的受难，而且他使用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他用好人，像是那位女子，也用坏人，像犹太教领袖及犹大。无论用什么人，上帝总会奇妙地完成他要救赎世人的美意。而今天呢，上帝在我们身上也有不同的目的，他也要使用我们。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帝将如何的使用我们，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神，遵照神在圣经中清楚告诉我们的诫命，照着诫命而行。我们也知道神有无限的智慧这个能力，也知道他对于我们有无比的爱，这个爱远远超过我们对于他的爱，他连他的爱子耶稣都为我们而舍，他会留下什么其他的好处不给我们呢？如果这些，我们岂不该像今天经文中的女子一样，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他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你是这么爱的我们，你又有这么大的无限的智慧来做这个救赎世人计划。主，你使用各种的人，在今天的经文中你使用那些坏人，犹太教的领袖，使用犹大，也使用好人，使用那位爱耶稣的玛利亚，来完成你的救赎的美意，彰显要荣耀耶稣的计划。主，你的智慧，你的计划啊，真是我们无法想到的伟大。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认识你这伟大的神，也拣选我们，让我们能接受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主，你就在我们的在信主的人当中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即使在这个等候疫情过去的时候，就我们也想到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有力量，我们能靠着信心耐心来等候这个疫情的过去。我们也愿意像这位女子一样，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你，就让你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主，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也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整体，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中继续的啊，我们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见证你对我们的爱。你的爱是无比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将耶稣基督自己的命舍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继续赐我们信心及爱心。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